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恋恋镜泊湖》。在东北的松江省，有一个大湖，就叫做镜泊湖。镜泊湖呢，正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它的湖面呢，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在阳光下会非常的闪耀，反映出这世界上所有的景象。在四季当中的镜泊湖呢，是非常的美丽的。比如说春天呢，在湖边就会盛开出一片花海；夏季呢，就有许多美丽的水鸟会来湖边休息；秋天呢，飘落的落叶就在湖面上飘荡，而山野中呢，更长满了非常丰富的山梨跟野果。当然，在冬天来的时候呢，也有天鹅飞到镜泊湖一带休憩。这个镜泊湖也充满着各种的鱼虾，还有蚌壳，甚至呢会生产出珍贵又美丽的珍珠。而附近的镜泊湖的居民就在靠着镜泊湖捕鱼为生，过着生活还不错的日子。不过啊，很久很久以前的镜泊湖呢，并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很久很久以前的镜泊湖有三个妖怪会来作乱，所以那时候的渔夫呢，大家都很害怕，只能有一天没一天的捕鱼。有时候一不小心，渔船一进到了这个湖的中心，居然就会消失，被整个波浪吞没，甚至船还会被打得粉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湖里面呢住着妖怪，这个妖怪呢害着那时候的镜泊湖的渔民们都没办法好好的过生活，吃不饱也穿不暖，生活实在是非常的痛苦。所以为了要过好日子，他们就得想办法要打败这个妖怪。他们指望的人是谁呢？就是住在湖边的金老爹。因为金老爹呢，他曾经是一个非常勇敢的战士，可是呢，他现在年纪已经非常大了，所以大家虽然指望着金老爹，但是大家私底下都说："哎呀，真可惜，金老爹的年纪已经这么大了，他恐怕没有办法帮我们打妖怪。"确实啊，金老爹现在已经60多岁了，长着白花花的胡子，看起来就是精神抖擞的样子。就算这时候的镜泊湖有妖怪作乱呢，他每天还是可以从湖里面捕到许多的鱼，除了给自己的女儿还有自己吃外，他也分给住在镜泊湖周遭的渔民们。有一天呢，他把他捕到的鱼就送给了邻居，看着大家没有办法自己去捕鱼，心里就想说："好，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个妖怪杀掉。"让大家能够自己就能够去捕鱼，就算是我死了呢，我也甘心。但是他转念又想，可是我虽然可以自己去打败湖中的妖怪，但是毕竟我年纪大了，我可能也会有去无回。那最可怜的呢，就是我的女儿，她现在跟着我过着苦日子，那有一天我就这样子走的话，那她该怎么办呢？所以呢，在打妖怪之前，我一定要帮她办好他的亲事，这样我就不会有什么牵挂了。金老爹的女儿叫做金靖，她长得非常的可爱，而且温柔，两个大眼睛呢，就好像是掉到镜泊湖中星星的琥珀。而且她不只是长得漂亮而已哦，她很会做很多很多的事呢。她不只是会刺绣，还会打鱼，甚至还会耕田。几乎他什么都会，可以说是湖边一带呢非常美丽又有能力的姑娘。金老爹就把女儿金靖叫到身边，跟她说："金靖啊，金靖，这些年真是苦了你。我希望呢能够帮你找到一个好对象，这样我才可以放心去杀湖里面的妖怪。"金靖知道自己的爸爸金老爹呢，要为民除掉镜泊湖里面的妖怪，还不忘要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听到这件事情，他心里面又开心， 但是又忧虑。他想了老半天才说，爹爹，你年纪已经这么大了，我不能够让你一个人去打妖怪，所以这次一定要让女儿我帮助您去杀掉静伯湖的妖怪。听到这句话，金老爹摇摇头说，不行不行不行，你的武功还没有那么强啊，怎么能够帮我呢？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要杀掉静伯湖的妖怪，必须要开始除剑，而除剑是我年轻的时候的好本事，但是我现在年纪已经这么大了，我其实是需要找一个帮手，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起来帮我。可是爹爹啊，精进我的功夫其实也不差啊，也是你教的啊，而我们现在到底要去哪里去找这样肯冒险的人呢？这时候金老爹就哈哈笑了起来，他说，这样吧，就看哪个家的年轻小伙子愿意跟我一起去打妖怪，证明他又勇敢又有勇气，我就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啊？静静听了非常的害羞，低下头来默默的就表示了答应。于是金老爹就拿起了这个毛笔啊红纸，就写了一个招女婿的布告，贴在湖边的老松树上。布告刚贴出来，老松树前面就挤了好多交头接耳的人啊，大家都知道能够娶到金靖姑娘是天大的福气，可是这布告上面写得很清楚，如果你要娶金靖的话，就必须要陪金老爹一起去杀掉湖边的妖怪。所以大家一想到那湖里面的妖怪这么的可怕，就已经吓得手脚发软了，谁还愿意答应这件事情呢？突然间，有人就把这个布告给接了下来，这人是谁呢？原来呢，就是刘安。大家呢，就聚精会神的看着刘安，看他勇气百倍的站在那一边，拿着布告，愿意承担这件事情，因为他想要娶金靖。谁想到呢，其实他平常也只不过是个游手好闲的少年呢。可是刘安这次可是真的下定决心要担下这件事情了。于是呢，他每天就跑去金家妇女家，就开始学武功、除宝剑，足足练了三个月。他咬着牙也不喊一声累。金老爹默默的就观察这个小伙子刘安，毕竟他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刘安嘛，就不断的观察他，发现他都勇于认识，于是放心不少。慢慢的，三把宝剑就出好了，他们也决定第二天就要去湖里面杀妖怪。所以在第二天一大清早啊，太阳才刚刚冒出来，金老爹呢就领着女儿跟刘安就登上小船。临行之前，金老爹就告诫金靖还有刘安说，等下我们驾着这个船呢，就会到静伯湖的湖心，等下我就会跳到湖心，游到湖里面的最深处，只要我第一次伸出手来，你们就要赶快替给我第一把宝剑，我第二次伸出手来，你们就要赶快把我的第二把宝剑递给我，第三次伸出手来，你们就要赶快给我第三把剑，事不宜迟，因为我们要赶紧要把这三个妖怪解决掉，否则他们呢、就会一起合作打败我。说完马上就扑通一声就跳到了静伯湖的湖心当中。突然间这湖面上风起云涌，雷电交加，金老爹、金靖跟刘安他们驾的这一艘小船就在波动的不安的静伯湖当中不断飘荡。金靖呢跟刘安一点都不害怕，他们就眼睛定定的就看着这个湖面，等着金老爹伸出手来。果然不久之后，金老爹就从湖面当中伸出一只手来，刘安大着胆子就递给第一把宝剑给他。拿着宝剑的金老爹的手呢，就进入到静伯湖的湖心当中，这湖面就不断翻腾的更厉害了，整个浪卷起了像一个人那么的高啊。而这时候原本银白的湖面就染成了鲜血的血浪。过不了多久，金老爹 就从湖心当中嫩出了一个鱼头不像鱼头、蛇头不像蛇头的怪东西，有猪头这么大的一个怪头。金靖跟柳安在颠簸的船上等着，不久之后果然金老爹又第二次伸出手来。这时候金老爹的手肿得跟一个扫把一样，柳安吓得脸色发白，因为他知道金老爹的手应该是受伤了。他看了看金靖发着抖，就递过了第二把宝剑。接到第二把宝剑的手又缩进了镜泊湖的湖心，瞬间呢又是血浪横飞，汹涌不断，几乎呢要把整个小船给吞没了，而且水里面还不断的发出山崩一样的吼叫啊。这时候大约过了一顿饭的时间，又从水里面扔出了一个鱼头不像鱼头、猪头不像猪头、有牛头一样大的怪头。这时候刘安看到早就吓呆了，坐在船上一动也不敢动。又是一顿饭的时间，湖心当中又伸出了第三次的手，这时候的手已经像这一个箩筐一样肿了，而且还受着伤，血淋淋的。刘安看也不敢看，根本就不敢递剑，他脸色发白，就吓晕在这个船板上了。金靖一看到刘安这样子，二话不说赶快抢过去替上宝剑，可是呢已经晚了一步，金老爹的手已经缩进了湖底了。金靖看到金老爹的手伸进湖底，心里非常的着急，到底该怎么办呢？难不成爸爸出了什么意外吗？二话不说，他就拿着这第三把宝剑纵身跃入湖心当中，瞬间呢湖上的血光冲天，波涛汹涌，足足过了大半天的这一个时间呢，湖面才慢慢的平静下来。只见呢水面浮起了一个鱼头不像鱼头、牛头不像牛头、有龙头这么大的一个头，伴着小船在湖面上飘荡。这时候在船上已经看不到金老爹，湖里也看不到金靖姑娘，只剩下从惊吓当中醒来的刘安。他一咕噜的就从船板上跳起来，东张西望，要找这个金老爹，也要找他心爱的金靖姑娘。可是整个湖面呢就只剩下几只盘旋飞舞的水鸟划过，像镜子一般明亮的湖面。刘安不断的找，不断的找，他心里非常的着急，也非常的自责，假如刚刚他自己不要那么害怕就好了。他不断的呼唤金老爹跟金靖姑娘，可是呢回答他的只剩下风声。刘安再也忍不住了，一口气也跳进了镜泊湖的湖心。他不断的游啊游啊，就是想要找到金老爹跟金靖姑娘。这时候湖已经变了，整个湖面就像一块水晶、一面镜子，在湖心当中只有一块大石头伫立在那一边。刘安心里面想啊，这一块大石头应该就是金老爹跟金靖姑娘相拥而成的大石头吧。从此之后呢，镜泊湖虽然恢复了生机，也非常的明亮，像一面镜子，但是湖面上总是倒影着一个年轻而刻苦的渔人。
人是谁？
就是渔人，就是渔夫。那这个渔人呢，就是柳安。
啊，柳安不是跳进水了？
没有，柳安他刚刚是跳进水里面要去找金老爹跟金靖姑娘，可是他找不到。
他看到一个石头。
对，他就看到那个石头，他就觉得说那个石头是金老爹跟金靖姑娘，因为金靖不是刚刚跳进湖里面要去救他爸爸金老爹嘛，那金老爹一定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害怕金靖姑娘会被后来可能搞不好还有其他的怪物伤害，所以他就赶快把他怎么样保护着嘛。 那静静才赶快把宝剑替给金老爹，才把第三个妖怪杀死了。
那为什么那个渔夫不要最后在船上那个
柳安？
柳安为什么不要去救他
呢？因为他那时候就很害怕，他早就在那个船上已经吓晕了，所以他不敢把宝剑踢过去，所以金靖姑娘才赶紧把那个第三个宝剑要赶快跳到湖心当中给金老爹，不然金老爹没有武器怎么去跟这个妖怪打仗呢？对不对？所以就是刚刚的故事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从此之后湖面就多了一个年轻而刻苦于人的身影在湖面上倒映着，就好像当年的金老爹一样，他都愿意去帮助着大家。所以呢，每一天的黄昏，住在镜泊湖周遭的渔民都满载而归，捕到了好多的鱼跟虾回家的时候呢，这个年轻刻苦的渔人还是独自留在湖边，静静地望着像静止一般的湖面。